蒋平来到西牌楼镇，大家有了主心骨。忙活完了，白云瑞、房树安向他反映情况。白云瑞说，您这一来我放了心了，我打算请个假，要赶奔云南滇池岛东海小蓬莱找我三哥徐良去。说实在的，这么长时间我三哥一点信息都没有，我也有点放心不下呀。万里有个一怎么办？也难怪金睛好斗，没两组挑眼。我四伯，您看可以吗？哎呀，这，我云瑞啊，你也别那么想，梅老剑客也是情有可原呐，是不呢？他是老前辈，慢说没说什么，就说几句过头的话，你也别往心里头去。怎么能呢？四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确担心我三哥。让你这么一说，我这心也没底了。小梁子是聪明，能耐也大，人怕失手，马怕漏蹄呀。好吧，这样的话咱就做个决定，你跟舒安两个人去找着小梁子，不过要速去速回呀。咱这就好比前敌两军阵，正在用人之际，你们走的时间长了，我也不是放心不下吗？我明白。蒋平拍了板了，云瑞跟方楚安先到跨院病房见白云剑客吓唬人。哎，您真别说，就这些日子白云剑客大有起色，老头靠着枕头可以坐起来了，每天有人服侍着，还能吃点东西，这个气色也逐渐好转。不过呢，伤势依然还很重，大部分时间都得休息。云瑞一进屋啊，正好白云剑客把眼睁开了。谁呀？师傅，是我。云瑞呀，有事吗？师傅，您觉着怎么样？哎，强多了，要不是众人精心服侍，我早就深闺纳室去了。是，师傅，我发现您这两天的确强多了。陈团老和尚说的清楚，二十几天之后您就能康复了。但愿如此吧。师傅，我跟您说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三哥徐良一去没回头，到了现在烟空性命，哦，实在叫人放心不下。前些日子您老人事不醒，我万难离开，现在我发现老师日有好转，所以我这心就放下了。方才跟四伯蒋平商量了，我打算去找我三哥徐良，另外到碧霞宫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老师您看我这么做合适吗？哎，云瑞啊，你是官身子，有道是官身难得自由啊，于私于公你这么做都是对的，你是不挂念为师我呀？尽管放心，有这么多高人在这照顾我，平安无事，你就放心地去吧。是，师父，您千万要注意保养身体，我用不了十天半月我就得返回来。但愿如此吧。我说老祖宗，您好好休息啊，我陪我老叔一块儿去，我们爷俩在一起，一丑一俊，一文一武，他打前锋，我给掐着点儿，万无一失。叔爱，有你跟着我就更放心了。就这样，白云瑞、方树安离开病房，转身到前边跟大家一说，大家一听自然也是高兴啊。不过 大家都一再嘱托，告诉白云瑞速去速回。云瑞把家里的事儿整个托付给蒋平，转过天来和方树安爷儿两个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带着家伙离开西牌楼镇，赶奔碧霞宫。那时候那碧霞宫在哪儿呢？云南呢。他们在哪儿呢？湖北。说湖北到云南那时候交通不便，也是万水千山呢、啊。所以说找徐良也不是容易的事儿，真好像大海捞针一般呢、啊。但是两个人下了决心了，不把徐良找着不回来。安下家里的人咱暂且不提，单说白云瑞和方初安一路之上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这一天正往前走，就来到荆襄地界。荆襄就是襄阳和荆州。等进了襄阳城一看，好家伙，小城不大，十分繁华热闹。白云瑞就想起来了，想当年父亲陪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荆襄九郡，在这儿住了多少日子，没想到爹爹命丧冲霄楼同往镇呢、啊。如今来到这个地方感慨万千，心情很不是滋味。房树安呢一看老叔不太高兴，紧找话给他岔开，让他保持心情愉快。说话间日子到了头顶了，该吃午饭的时候呢，房树安就说，我老叔啊，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我说旁的事儿先搁下，完咱爷俩喂喂肚子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啊，我也有点饥饿了。我说老叔啊，您甭管啊，交给我了，找个像样的饭馆啊。哎，您瞧这街上这饭馆还真不少。冷个冷冷个冷，哎，老叔。看见没，一品香，我这楼挺干净，咱爷俩就在这儿吃吧。可以。说着话爷俩迈步进了一品香酒楼，楼上楼下两层，正是饭口，吃饭的人还真不少。进了楼堂一看非常干净，伙计盛情接待，哎呦二位您吃饭啊，正是。哎呀，楼下没座了，请到楼上。好，楼上让座。爷俩一前一后登梯子上了二楼，一看这楼啊不算高，正好是临街，扒着楼窗户往外一看，车水马龙，过往行人是一目了然，这是个热闹地方。所以爷俩找了一张桌紧靠着窗户，伙计擦抹桌案，爷儿俩对面坐好。白瑞叫房树安点菜，这房树安还真挺馋，点了冷荤、热素、煎炒、烹炸八个菜，另外爷儿俩要了一壶酒。这喝酒多了他误事，不喝酒不是那么回事，喝点酒解解乏。时间不大，酒菜摆上，这爷儿俩是边吃边谈。方叔安就说，我说老叔，你说我干老现在能在哪儿？不清楚。哎呀，我呀反正琢磨着我干老不会出事儿，他那人比猴都尖呢，比马王爷多三套，他能出事吗？是啊，我也这么想，咱们出事儿我三哥也不会出事儿，那人太聪明了，很难吃亏上当。
是啊，
话又说回来了，就怕他见着武圣于和言语不和当场变脸，武圣人要一翻脸还有他好果子吃啊。嗯，所以我担心就担到这份上。哎，现在咱怎么想都是猜测，到了东海小鹏来碧霞宫见着一打听， 咱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你说的是，我说咱路上少游览，吃饱了就赶路，我就盼着尽快赶到碧霞宫。爷儿俩边吃边谈，就在这时候，就听楼梯一响，上来一位女客人。这女客人也是吃饭的。白云瑞、方淑安甩脸一看，嚯！再看这个女人，浑身上下火炭红，大红的绢帕罩头，鬓角斜搓麻花扣，身上是火炭红，一身箭袖，紧身靠袄，勒着狮子汗，蹲裆滚裤，蹬着一双大红的战靴，披着大红的斗篷，腰里挎着把宝剑，手里提着长条包袱，往脸上一看，那真是鸭蛋脸啊！怎么看怎么那么漂亮，怎么看怎么那么俊俏，个头不高不矮，身体上不胖不瘦，真是人中的仙子一般。凡是楼上吃饭的人，无不惊呆的把眼光落到女人的身上，白云瑞也不例外，就多看了两眼，正好这个女人也盯着白云瑞。那位说这什么意思？哎，不奇怪。这么说现实一些，我们走到街上，看谁长得出众，多看两眼，这也很自然嘛，是不是？真善美的东西都讨人喜欢，假丑恶的东西都叫人厌烦，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呀。那伙计在这女子的后头跟着，哎，小姐，姑娘，您看吧，您坐到哪儿合适？嗯，这姑娘用手一指，就在这张桌吧。靠着几角还真有张闲桌，伙计把椅子拉开，姑娘坐下了。他跟白云瑞斜吊脚，一抬头都能看见。姑娘把长条包袱往桌上一放，伙计拿过手巾板来，给姑娘把嘴和手擦了一擦，可能啊点了几个菜。伙计应声下楼准备去了，时间不大，四个菜端上来，这姑娘不喝酒，一边在这品着菜，一边若有所思想着心事。这房树安呢，现在肚子有了底儿了，看了一眼那姑娘，压低声音跟白云瑞说，我说老夫，您说这女孩是干什么的？少说废话，他爱干什么干什么，跟咱有什么关系？吃饭是闲谈嘛，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草壳蹦的，水里坐的，人间的事无所不包，我也就是随便问问，这样话问不得。吃吧，你好嘞，吃。方淑安就不言语了。云瑞也纳闷，说看他这穿着打扮不像普通女孩，既不是大家闺秀，也不像小家碧玉，看这意思好像是个跑江湖的。要说跑江湖的嘛，没有这么稳重。这孩子年纪不大，但是举止动作非常稳健。究竟是干什么的呢？云瑞也瞎琢磨。啊，正这么个时候，就听楼梯一响，上的一伙人足有十七八号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，一个个歪戴帽子，斜瞪眼，闪披着衣服，有的举着鸟笼子，有的肩膀架着鹰，有的手里拎着棒子，腰里还别着马鞭，簇拥着一个矮胖子。再看走到最前面这个胖子，能有三十挂零的年纪，脸上那个肉都噔楞噔楞的，胖的小眼睛都没了，一对小色眯眼，两道小斗鸡眉， 叫独头蒜的鼻子，鲶鱼嘴，稀不楞登有点黄焦焦的胡须，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，身穿对花公子氅，丝带纱腰，蹬着厚底的靴子，手里拿着一把洒金的折扇，舔着肚子摇头晃屁股，十分得意那个劲儿，让人一看就不是好人。那位说，你怎么敢断言不是好人？您看，虽然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，但是这个动作和他这个眼神与众不同，古代的人咱都没看见过，那么现在的人咱看了不少。不信您走到闹市，走到街上，您看那正人君子什么样，不管穿的好与坏，哎，一团正气。您再看看那歪毛淘气儿，一个个斜肩谄背，一走道直抖了，那个眼神发贼，肯定不是好东西。这白云瑞最看不惯这个，就一皱眉呀。房叔安也看不惯，老方哼了一声，哼，什么东西，哎呀，身上有虱子都得抖了下去，甭问，这家有点造孽钱啊，养了这么个败家子儿。白玉润没说话，瞪了他一眼，那意思你心里怎么想都行，你得了什么，别没事找事儿。房叔安又不言语了。再看这个胖公子到楼上背着手扇着扇，我说伙计，你们买卖不错呀，少爷托您的福，也搭上正饭口，平时没这么多人，是吗？有单间雅座吗？没有啊，就是这个堂屋，因为地方狭窄，我公子爷您包涵吧。嗯，我看看坐哪儿。哎，我说孩子们，咱把两张桌并在一块儿怎么样？行啊行行，伙计，把东边这几张桌并在一起，我们公子爷在这儿吃了。哎，好嘞，您嘞，把几张桌并在一块儿，椅子摆了一圈，这帮人是团团围坐，点了两桌酒席，罗列杯盘。他们是又吵吵又喊，把鸟笼子挂起来，把鹰放到窗户台上，一个个是撸胳膊挽袖的，大喊大叫，大说大笑，真是眼里没人了。公共场所要讲究公共道德，那不是你们家，可是没有教养的人他就是这样。还是那句话，古往今来都差不多少，让他们闹腾点，人家吃饭都吃不好了。白云瑞、方叔安一个劲儿皱眉。正在这时候出事儿了，那黑胖子撩起眼睛了，一看正好瞅着那姑娘，顿时就乐了。哎，我说孩儿们，今儿这饭咱没白吃。少爷这话怎么讲？你们得上眼瞧，看那边有一朵花啊，是吗？啊，刷，这些贼眼睛都盯到姑娘身上了。呀哈哈呀，哎，这是咱们襄阳的人吗？这襄阳的女孩没这么漂亮的，外地的吗？也不见得，襄阳这么大，藏龙卧虎，怎么见得没有美女呢？我公子爷，这小妞是不错。怎么办？我说咱这都是公子，没有母子啊，谁过去跟他搭个搭个，凑到本少爷我这张桌来，给我敬酒酒，唠唠嗑。他要愿意的话，坐在野腿上歇一会儿也未尝不可，我还能亏待他吗？我说三狗子，你过去搭个搭个。有个讷奴叫三狗子，这小子把筷子放下站起来了， 好嘞。这小子哼着小调来到姑娘近前，姑娘请了。人这女孩正吃饭，抬头看了一眼不认识，把筷子放下了。你要干什么？嗨，说话不要这么生硬嘛。我小妹妹，你是本地人吗？我是不是本地人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看你怎么抬杠啊，你这一张嘴我听出来了，的确不是本地人。我说小妹妹，你说你一个人在这吃饭多孤单多寂寞呀。哎，往那边看看，那是我们少爷。知道我们少爷是谁吗？襄阳府知府的少爷，姓薛呀，名叫薛成，薛知府的公子爷。我告诉你，要钱有钱，要事有事。姑娘，如果你愿意，你甭吃了，凑到我们那桌，挨着我们薛公子坐着，给他敬敬酒。我们公子可是个多情的种子，看你长得如此美貌，还能亏待你吗？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陪着我们公子回府，再住上几天，你呀肯定得发笔大财。这财字还没等出口呢，这脸上重重的挨了一记耳光，啪！这姑娘这脾气可要爆，这一下把这三狗子打的就地转了三圈。哎，你打谁？你说这不废话吗？打他，他问打谁？打旁人你能疼吗？眼前金星四貌啊，这姑娘豁然就站起来了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闭住你的臭嘴，别把姑奶奶惹翻了，惹翻了休怪我无情。滚滚，好好，我滚。你说这么大的声音，那薛公子能听不见吗？正这时候，这三狗子捂着脸蛋子回来了。少爷，他是别说了，我全看见了。哎呦，真他娘的不识抬举啊！这叫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，他是不是活腻歪了？本少爷我教育教育他。说着话，这矮胖子迈步过来了。房叔安一看要出事儿，赶紧把酒杯一推，紧带子摁帽子提靴子，就做好要暴打不平的准备。白云瑞见的事儿多了，一看这姑娘是个茬子，所以他没动手，但是就支掉于一场恶